对于这些引以为傲的事情呢，自己深深的染着在其中，那也许是富贵凌驾人之上，或者是以文学名士来傲慢于人，这种自我陶醉眼空四海目中无人的这个模样，或者是仗势欺人的样子，就像呢他这边一个比喻，就像喝醉酒的人完全被酒所迷醉。所以说骄呢是以最傲为性，那自己呢陶醉在他自以为有成就感的这些地方，包括这刚举的例子，可能是这个富贵，可能是才能，可能是这个言语政事文学等等的，只要他以为他有成就感的地方都可以。那这种骄慢之下呢，一切的烦恼都会随着产生。所以在这个论语，这个是泰伯篇里面呢，他就提到说，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就是说，就像你有呢周公这样的才干，但是如果呢你又骄傲又吝啬的话呢，那其余呢你的这个人其余的地方就不用看了哦。所以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儒家呢他也非常强调呢，做人就是要谦冲自牧，要虚怀若谷哦。那我们要看看骄傲它会障碍我们什么，它会障碍我们谦卑，所以它是属于贪的一分所摄，这是因为爱着自己的盛世成就才会升起骄傲的缘故。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呢，它有谈得更详细，在卷二呢，这里谈到七种骄。第一个就是无病骄，就是自己呢身体很健康啊，常常看到别人体弱多病，就想说哇，怎么这么会生病啊，怎么这么弱不禁风，好像林黛玉一样，就会嘲笑人家，好，就是因为自己太健康了，就叫做无病骄。那第二个呢叫少年骄，少年骄就是仗势自己年少，反而鄙视老人，不知道呢要敬老尊贤。我以前我祖母叫我帮她穿针，我看她都好好的啊，那以前也不流行戴眼镜，他叫我穿针，我说你不会自己穿了、啊、他说就是看不到嘛，以后你就知道。我想说有这么怎么可能，就针那个孔那么大，穿过去就到啦。现在我开始了解为什么要请别人穿，看到可是穿就是穿不进去，这个就是少年骄、哦、你不晓得这个老就是很可怜的，你就是看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这样。那你以为你每个人都是年轻的时候都是年轻力壮啊，你也应该这样啊，你怎么会走路要这么慢呢？对，100公尺要走30分钟，奇怪，你不能体会、啊、不过还好很公平，大家都渐渐都可以体会得到、哦、所以要敬老尊贤，每个人最后都会老。第三个呢是足性骄，就是夸耀自己是名门望族，家世显赫哦、这个也常常看到嘛、哦、一样姓李、啊、就说啊，他是谁谁谁的谁谁谁、哦、就是足性骄。那四呢是色厉骄，就是对自己呢容貌端正严美发出自满的骄态，这个对于女众常常会有、哦、不过现在也不能这样讲，现在有些 男士啊，这个化妆品啊什么洗面乳也是跟女生一样差不多，也是很多、哦、所以现在是男女平等都一样。这个在佛陀时代呢就有一个故事呢可以来让大家了解这个色厉骄。佛时代有一个女众啊，她叫做莲花，我们都称为莲花女，她是呢面貌非常的姣好，长得非常的端正，那他是从事这个特种行业。那有一天呢，他这个善身升起来，他就想出家学这个跟佛学习然后修行，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交代一下呢，就准备呢跟佛出家，就朝着那个佛的这个金色这个路上走。走的一段路之后呢，觉得累了，看到这个河水，他就想就喝个水。然后走到这个河面之后，他看到自己的这个倒影，一看，哦，实在长得漂亮啊！ 目睭就是目睭，鼻仔就是鼻仔。哎呦，哦，这样来出家实在太可惜了，再迟一点，应该呢好好再来享受这个五欲六尘，这样才对啊。但是这个出家太可惜了，长这么好，出家实在太可惜。那这样他这个一退心呢，这个佛有大智慧光明，他在禅定中就看到了，看到之后佛就赶快变化做一个变化人，也是一个女众，长得呢比这个莲花女还要端正，就朝他这个方向走过来。这个莲花女一看，哦，这个女生长得真好，然后就过去跟他搭讪，就问他你是谁呀？你要去哪里呀？这个变化人就说他从城里办事回来，正要回家。他说你那住哪里？住哪里？哦，刚好跟我住同个方向，那我们一起走好了。两个人就一起走，走了一段路呢，就累了，累了。这个变化人呢，就说要在树下休息一下。两个人就坐在这个树下休息。这个变化人把这个头呢枕在这个莲花女的腿上，就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这个莲花女就看着这个变化人，一看，哦，实在长得好啊！正在欣赏他的时候，哎，那一口气不来，死掉了。这个变化人死在他的腿上，然后呢，马上呢，我们说那个酒响，这个身体膨胀，然后烂坏，然后呢破掉，血涂响，然后这个虫开始呢左右开始钻来钻去。这个莲花女吓到，她想说，哦，这个刚刚还一个这么美妙的少女，现在马上就变成这样子，所以她这个厌离心马上升起来，赶快拔腿就跑，赶快到佛的精舍去出家了，请求出家。所以这个佛就帮他剃度啦，剃度之后呢，就对大众开示说，这个人生有四种东西呢是无常的，哪四种？第一个就是美貌，美貌嘛齁，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体会得到的美貌。第二个呢就是健康，你今天健康不代表你永远健康，好，随时病痛都会来，这是健康。第三个呢是财富，财富我们知道它是五家共有的，国王，这二国王可以把你的财富一下子都没有。然后这个水灾、火灾，还有什么？还有败家子，你留再多，你有生一个败家子，一下子就把你败光了，也是很快。是五家共有，还有一个是什么？眷属，看我们六亲眷属也是，明明就是亲戚，就是母女，就是父子，可是一个业障起来呢，他可以翻脸，然后就是断绝什么样什么样的关系，所以这些眷属他都是不决定的。这个是色力交。那第五呢是富贵交，因为富有而起的交慢，这个我在现在呢，这个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的这个社会里面也看得到，有人三餐不济要靠乞讨，有人这个豪宅一栋一栋一栋一栋，几亿几亿，就是富贵的人呢越会因为呢这个越富越贵，所以看不起这个穷的人，这富贵交。第六呢就是多闻交，就是仗着呢四字变聪，然后知识学问丰富而傲视于人，这个是指那个世间学问才能也好啊，或者是你佛法的这个知识学问也好，或者有些人就是说他脑筋反应很快啊，很聪明啊，赚钱赚得很快啊，各种这个手段都可以赚到钱啊，就是多闻交。那也有现在用现在的话讲，也有叫做学历高的，他可能不怎么样，但是他学历很高，他就生怕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谈一谈他，在哪里留学的时候怎么样啊，老师对他怎么样啊，就是把他的这个学历拿出来炫耀，常常笑这个没有读书人叫草包啊，或者是没料啊，这等等的都是多闻交。那第七个呢就是长寿交，那寿命长而且无病无痛，因此呢引以为傲，就是我们说的倚老卖老，所以常常会听到有一些年老的人就会说他吃过的盐巴比你吃的饭还多， 然后过得桥比你走的路还多、哦、这类的话就是长寿交、啊、等等，这是瑜伽师利论举的七种交。那还有很多啦，比方说像有些小孩子啊，你在那个小学生里面常会看到，就是打架，两个打架，你就问他为什么你打他，因为看他很笨、哦、他觉得看得很笨，看得很笨拙的人他就受不了，他打他、哦、就是反应快的会看不起反应慢的人。第九个呢，就是也有可能就是他这个有名望的、哦、社会地位比较这个高的、哦、我们常常也看到这些就这个就跟这个富贵交差不多了、哦、有社会地位的人、哦、贵的人，或者是这个有特别的，有一些艺术天才的啊、哦，文章写得特别好啊，或者是这个有音乐天分的啊，或美术细胞的啊，好、哦，这些艺术家呢也会有特别的那个交位啊、哦。那修行人有没有呢？有，还有很深很深的法执在的人就看得到哦，他就会做西中诶，我是净土的，其他的我都不要，我是念佛的，我只念佛。其他的通通他看不上的，或者是对他的师父呢非常的执着，就是常常会发生这个自赞毁他，只有他的道场最好，他的师父最好，其他都不看在眼里，这个也是一种骄。若是我们能够观察这些盛事的话，都只因为呢我们刚刚举的这些一般人沉醉在这样子的成就感里面，就是不了解你现在这些富贵也好，才能也好，种种的盛世，你自以为是的这些成就感也好，都是因为过去所造的善业因缘成熟而已，就是这样而已，没有别的。哦，你所以你不用这样子的这个傲视于人，不需要这样子。那它是什么？无常的，报完就没有了。就能够去除你心中的贪爱及染着盛世的骄慢，而真实的升起出离心，这是教我们怎么样对治。所以呢在那个法华经里面呢，这个常不清菩萨他就讲一句话，他说我身净汝等不敢轻慢，所以者何？为什么他不敢轻慢呢？因为呢汝等皆行菩萨道，当得作佛。每一个人本来就是佛，那现在为什么不是佛？就是因为障碍障住了。今天他有这个障碍，所以他现在这样子，所以他以前的这个恶业成熟，让他贫穷，让他低贱。可是并不代表他永远都这样，他就是自信都是空的、哦、所以我们不用把自己的目前所单着的这个成就感拿来呢跟人家比较，然后看不起别人、哦、不需要这样。那在明朝这个王阳明先生他也讲，这个人生的大病只有一个字，就是傲，骄慢，这个骄傲，这个傲。那如果为人子的人，他如果傲的话，他一定呢就是不孝；为臣的人傲呢，就一定不忠；为父者傲呢，必不义，为父就是不慈；那为友的人傲呢，就是必不信。这也是教导我们呢，必须去除这个骄傲。那我们以世间法来看呢，这个周易啊，我们说是这个易经里面有64卦，其中有一卦呢最亨通、哦、最吉祥的卦是什么？就是谦卦，谦虚的这个谦。这谦卦它的卦象是长什么样子？我们说、啊、这个地本来在地上，山在上面，这个谦卦的卦象就是山在下面，地在上面、哦、就是教导我们呢，就是心怀若谷，谦虚为怀，你才能够事事吉祥，处处亨通。这个就是骄，骄傲这个骄。好，今天我们课本先到这里，留一点时间我们讨论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有没有问题？还是慢？我们在慢的地方有讲叫悲慢，因为自卑感所表现出来好像很自大的样子，这叫悲慢。对，悲慢。对，因为你傲，你这个骄就是有你盛世，有 就是沉醉在自己觉得比人家好的地方。那如果说这样的人，他没有什么可以觉得好的地方嘛，所以他是悲慢。像那个鲁迅里面的那个阿 Q， 他被打了死去活来，他就说那个，儿子打老子，这个就是悲慢嘛。他被打了，他说是儿子打老子，他这个老子被儿子打了，把对方比下去说你是我的儿子，你打我，所以说儿子打老子，这就是悲慢。他没有这一条罪，但是他父常对他这个修行是有障碍，就是让他没有办法积极的去断这个恶，他以为盖起来就可以了事。那如果受戒的人就是多一条父常罪，对，也是小罪啊，父常罪啊。那看他前面那个根本罪是什么，不，缠他的前罪那个是什么？对对。哦，我了解你意思，嗯。这个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我们平常没有修定的时候，你在散乱心，就像你讲他如果不是平常就做好事的人，做善事的人，他平常就作恶多端的，你要他起惭愧心说他这个父常不好可能比较难。但是如果他今天开始修定的话，他静下来，这些他过去年少轻狂的这些事情，尤其年纪大了啊，或者是说他越来越觉得这个地位已经不在了，比方说以前入阁的现在出来了，被拉下来了，拉下来之后他去学什么什么，好修定，他修定之后呢，他把身心沉静下来，人本来就是惭愧心本来就是有了，慢慢他就会出来，一直爆出来爆出来，会障碍他修定，狂欺狂，对，就是用种种方法就是欺骗人家。你如果是用言语就是说谎啊，如果用身相，比方说做一些很奇怪的啊，表现本来没有修行，就是要闭眉闭眼在那边觉得自己修得很好，他也没有说话，但是就是身口意都有，就是可是他就是说的或做的都是超过他原来真实的啊。比方说你做生意的人，你不实的广告，这个也是欺狂啊，因为你的目的就是要骗财骗这个名，但是你实际上没那么好，你说出来那么好，这个都是欺狂，夸张一点，嘿嘿，因为现在标准很低啊。这个东西齁，我们说法律的标准或者是我们这个你认为的这个东西都是最低最低的标准，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你跟实际上的状况，你如果有这样的心身口意，其实都就是已经在这个狂里面了。佛法上的标准都是比较高，它就是知道你的意。这个业界也有很多，实际上它的产品啊，它的那个方式，它的股票很价钱很高，业务做得非常好，可是里面都有你刚讲的这些问题，我都听过，我也相信。但是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你想好好的学佛的话，这个妄语就是妄语，没有什么方便妄语，妄语就是妄语，因为这个业造了就是将来都是要受报，那就看你，如果你真实为了要这个端恶修善，将来有我们能够往这个佛道上的这个修行越来越成就的话，就是要抉择，要换工作，因为这样子的老板啊，他说这种老板他这样做应该也不会对你太好啦，你给他卖命是应该的，但是呢最后怎么样，你有共业你也跑不掉啊。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就道不同不相为谋，就应该离开。但是虽然现在景气不好，找工作不方便，你不要一下子就那个，我说的是这样，原则是这样，但是你可以边去找合适的。如果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的这个五欲啊，这个吃身食衣住行都很简单的话，实际上你好好工作努力的去做，我觉得我觉得啦，因为可是我也离开社会很久，我是觉得说应该不难，要找一口饭吃不是那么难啊。如果你要要求很高的享受，一定要赚那么多钱，那可能你目前这个工作你离不开，可是你要知道你妄语就是有妄语的业，不管你今天受不受戒，受不受戒是另外一回事。对，对治的方法， 骄傲，我们说那个骄嘛，就是要谦虚嘛。那谦虚怎么样？谦虚就是要看你骄傲的那些东西。我们刚讲的富贵也好，对于色力也好，健康也好，长寿也好，你要观它，这些都是无常的，都是生灭的，那就没有必要骄啦。而且你这些盛世呢，都是你过去所种，就是所种的这个善业，现在成熟而已，没有什么好骄傲的。狂哦，狂，我们说就是七狂嘛，对不对？那它的对治呢，它主要就是用欺骗的手段齁，来谋取这个名跟利。那这个通常你用这个这样子的手段，就是用邪命，所以最好就是正命过火齁。我们刚讲的这个四种邪命呢，虽然是比丘的，最好呢在家种也不要做。比方说这个相命师啊，地理师啊，这个其实都不好，都不好。那如果你是特别的，比方说我有一个正当的职业，我用这个东西来跟人家结缘的，好，帮助人家去，这个可以。你发菩提心来帮人家，让我看过相，让我看过地理的，我都发菩提心，将来能够让他引导他学佛，让他能够成就佛道，这样的心可以。如果你是标价的，用这个来过火的，也是邪命，不好。尤其那种男女啊，要结婚的时候去合那个八字，你怎么说？就对于一个学佛的人都不好。你劝人，你说这个好啊，八字好，合，赶快结婚。就是人家说学佛的人，尤其受戒的，不跟人家说美的，不可以的。好，那有些相命先生，如果有这个男生，他本来就想要有那个小老婆的，他就去算命，算命说，哦，对你有两次婚姻，他就拿了这个就跟他太太说，我你看，像是跟我说，相命先生说我有两次婚姻，我就跟你离婚，是不是？都很多很多的过失都在里面，不好，是。不要说哪一部经我也不记得，但是我是说我们在课堂上也讲过，理由就是你身心业果嘛。我们刚讲这个身心业果里面呢，它有四个缘，是不是？有亲因缘、所缘缘、等无间缘，还有什么真上缘。那那个亲因缘，你如果只看亲因缘的话，你就很容易有宿命这种感觉。我生来为什么在贫穷家？因为过去是可能偷盗嘛，我生来就贫穷，是不是？但是它还有真上缘。真上缘就是你后天的努力，你后天的这个学习，它会改变的。比方说以前这个你只要考上功名，穷人家就翻身啊，那为什么可以？它还是有真上缘啊，是宿命论。佛法绝对不是宿命论。那为什么叫我们不能算命？你就是身心业果，我现在顺境也好，逆境也好，都是我过去世所造的善恶业成熟而已。那你要改变它，你贫穷你就布施，怎么种什么因将来得什么果，你不用去算命。这边讲的唯口实是邪命的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东西当他的职业，当他的职业，当他的职业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像你那样做了。哪有要结婚的不算，赶快来算哦，他才要多赚钱啊。这个不是这样啊。那我们说如果你是业余的，然后不标价跟人家收钱，然后你刚刚做的，你说的就是你刚做的，都是把你知道的佛法还引导他，比方说你现在看到他有什么样的这个会有什么劫，会有什么这个恶业的话，你说哦，那你念念普门品可能会帮你解这个恶业，或是拜拜什么忏，反而用这个东西来引导他学佛，这是好的，这是发菩提心的。但是你卖敢讲我算一个辈子要多少钱，不要标价。那他如果呢感激你，包一个红包给你，你拿不拿或再供养出去都可以。我说的是这个，书本上写的是唯口实，是邪命，是指以这个为真正的职业养活你自己的生命的，这个东西叫做邪命。如果是发菩提心的，那是不在这个之列。如果是发菩提心用这个跟众生结缘引导他来学佛的话，也是个方便而已，他不是真的要为你算命，他只是因为没有用这个算命没办法跟你结缘，但是他主要是在引导你学佛，这个是他的目的。那菩萨有各种善巧方便啊， 你上佛法的政治见的课都没有时间还去学算命，那算命你看要背那个紫微斗数，所有正的反的你通要背耶。那就像那个师姐讲的，你久不用不背他就忘记了，没有用了。啊，学风水也是啊，那九个飞来飞去通通要背耶，不背你也是束之高阁啊，那为什么不来学白法呢？是不是就是一样的？除非你是发心，你的能力很好，你一学就会，你学这个东西就发愿，我用这个东西将来度人家学习佛法，那你可以赶多多去学，没有问题。那不是的话，就要好好在佛法上多用功，这才对。好，好，那我们回向。